我耶稣，我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也要我们爱你，你盼望我们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巴不得回到圣经里边。在福音书里边，从你诞生一直到你上十字架，你的每一个脚步，我们都要来跟，都要来看。你在那些日子，你是怎么过的？你讲了哪些话？特别在十字架上，你讲了哪些话？表达了什么？要我们知道什么？哦，主耶稣，我们想要来明白，想要来了解，想要来跟你心连心。主啊，但愿你今天再一次就在十字架上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最想的是什么，你最盼望我们怎么样？主啊，我们要来回应。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这个礼拜要来到主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讲的第五句，十字架上讲的第五句话。我们打开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29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便将灵魂交付神了。这事以后，就是耶稣安排了他的母亲。 的生活之后，知道这样的事已经成了，就是他的为罪人死已经已成定局了。世上的事情，该吩咐的，该交代的，他也都做了，很周详的安排。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是说我渴了，我渴了。我们其他应验经上的什么，其他我们就不讲了。我们来看主耶稣说我渴了，耶稣是不是渴呢？一定是。耶稣讲的没有一句是假话。我渴了，他可能他的身体，他当时的身体，那个肉身是真的渴了，是真的渴了，因为他经从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最后晚餐之后，他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没有喝过什么东西。在预备那个逾越节之前，那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是逾越节之前。他就没有吃什么，没有喝什么。而之后在克西马尼，他被那些兵丁抓捕了之后，就被送去被带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又带到另一个大祭司的院子，一直审问，轮番审问，又被送到比拉多那边。比拉多还送到希律那边，希律又送回比拉多那边，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轮番审问，还被兵丁打，还被那个荆棘冠冕扎在头上，人家审问他需要费口舌，需要费力气。而他这样被带来带去，带来带去，颠颠簸簸的，一直被这样子折磨。兵丁鞭打他需要费力气，而这个受鞭打的也需要费体力。你说每一次的鞭打，每一次的打在身上，还有那个荆棘冠冕一下扎到他的头上，这些使肉体痛苦万分的这些对待，这些刑罚，都是需要消耗体力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渴，再加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那个钉在钉，而他这个被钉的，他要消耗的体力的，那比那个钉他的人的还要多，而在这里挂在上边几个小时了，肯定是非常的渴。另外还有一种很可能的渴，就是他在承受一种那个地狱里的火，那个很可怕无情的火的那种 因为他要替罪人承受那个刑罚，那种更是使人渴的很难忍受。但是除了这种渴，我们相信主这个时候，他不只是这个时刻的渴，这个时候他更是表达他来到地上这三十几年一个神的渴，不只是人作为人的渴，他更有一种里边一直有一个神的渴，灵里的渴。第一个，我们看到神是多么饥渴的要救人。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他都救了一个强盗。他是多么的想救人，神是多么的想救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主耶稣第一节开始，当主耶稣从犹大要回到加利利，他路经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叫做叙加。那个时候他很困乏，走路很困乏，这个时候他又渴又累又饿，那么门徒们就赶快跑到城里要去买东西，买食物吃。也是自己一个人就坐在那个，就在那里有一个雅各井，他就坐在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耶稣是又饥又渴又累的，但是忽然来了一个妇人，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一看，哦，这个妇人是非常干渴的人，这个妇人的灵魂是非常干渴的人，很需要活水的人。这个时候耶稣忘了自己的渴，他变成一种灵里那种神的要拯救人灵魂的饥渴，这个时候上升了，他切切的想要拯救这个妇人，甚至借着这个妇人拯救他们整条村的人，所以他就主动来跟他搭话。在第四章这里，我们看，他就来跟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来，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给了你活水。”后来这个妇人又问他：“你怎么会有活水啊？”什么一来一回一连串的问答，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心里很饥渴，很饥渴，一个很渴的人还讲那么多话，因为这个时候他更加饥渴的是 神的那种灵里要救人的那种饥渴，远远超过他自己身体的那种饥渴，那种渴，所以他都顾不得自己渴了，或者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渴了，而是想保持跟这个妇人有对话，有联系，不要让他跑掉。而这个时候，这个妇人不只是没有给他水喝，因为可能他还没有打水，水都还没打，跟这个人对起话来。后来他就说，那你能不能快点把这个水给我喝？我们来看后边哈。客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赐给我。15节，第13、15节，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也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后来又讲起说要怎么拜敬拜神，主耶稣跟他说，敬拜神不是在那里这里或那里的问题，是要在灵里来敬拜神。这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会来，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既然提到灵的事，那只有弥赛亚知道，所以只有弥赛亚能够跟我们讲清楚明白。耶稣说，我就是，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也就是我。那么刚好这个时候门徒们就回来了，看见主耶稣跟这个妇人在讲话，他们都很惊奇。而这个妇人呢，看到有人来了，一方面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哈，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如何。另外一方面，他心里着急了，有这么好的事情。真的，这个就是弥赛亚，他会给人活水喝，他就快点想去叫别人来，就把那个水罐都丢在那边，人就跑了，就去叫人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的渴，当一个人走路又累又饥又渴，但是他看到一个可能是他唯一被拯救机会的人，而且或者透过他可以拯救很多人，这个时候他身体上的渴他都忘记了，或者不在乎了，急着的心里急着的就是要快快的来施行拯救。而这个妇人这个时候他心里开始相信他了，就想回应了，想要来，不止自己要得这个活水，而且要讲大家来，你们快来看，来确认一下，假如是我们大家都来得这个活水。这妇人真的还很不错， 虽然他是个罪人，但是在分享福音这件事上，他的确是做得很好，所以他马上就跑去要把那些人叫来。在他要去城里把这那些人叫来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像这个妇人一样来回应耶稣，我们来要这个水。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求主满我杯，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什么妇人在井旁，我在寻求，不能令人满足的事，那是我听闻救主说道，到我这里汲取不可缺水，充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我不甘心灵饥渴，求一天亮回答我，是我宝主满我杯，是我的满足喜乐。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寻求，努力追求出世享乐，无意能与这宝贝相比。我在主里已得着这宝贝，充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我苦甘心灵饥渴，求一天亮喂养我，是我宝主满我杯，是我的满足喜乐。弟兄们，若你从这世界说的，仍然是你饥饿难受，我主会施恩使你得救。若你谦卑跪向向他祈求，充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我不甘心灵饥渴，求一天亮我，是我宝主满我杯，是我的满足喜乐，充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我苦甘心灵饥渴，求一天亮喂养我，是我宝主满我杯，是我的满足喜乐。哦，哈利路亚，主啊，使得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说我们心里面干渴。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天粮这样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使我们得着喜乐。就好像你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知道赐你水的这人是何人，主啊，你早就来向他祈求了。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你乃是那活水泉，活水泉。主啊，我们可以从你这里得着我们一切的所需。主，我们说我们要来，我们要来到你这个活水泉里头， 我们欢然取水，欢然取水，赞美主，也赐给我们更多谦卑的心，谦卑的心。哦，哈利路亚！因为唯有我们更多的谦卑，更多的倒空，才能够使主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这个卑微的心。
阿门。
赞美耶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主，是的，求主让我们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回应了，她要，而且去，她自己还没得着，就赶快去跑，跑去把人叫来。结果，撒玛利亚的人比犹太地区的人更加谦卑，心更加柔软。就听耶稣讲到，很多人就相信他，还留他在那里多住几天。巴不得我们也能够这样，听到这么好消息，赶快把人带来。就像这个诗歌所唱的，很多人在世上想要找到满足，但是找不到。找不到世界的物质或者享乐，都没有办法使他们得到满足。很多人到了教会，大部分的教会能够给人介绍耶稣，使人一下子从世界到了教会里边。有参加，特别是参加查经啊、祷告，哦，一下子完全不一样，觉得好满足哦。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又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好像怎么又不满足了一样。这可能是实情，因为很多教会呢，就是只给人传的一部分的福音，的的确确有讲到耶稣，但是没有让人，没有教人或者带人直接每天来跟耶稣亲近，来跟主耶稣连接，来让主的生命充满。充满，充满，让这个杯一直满，一直满，所以就没办法继续满足下去了。但是我们就像诗歌所唱的，你假如已经得到了，你得到，你知道说，我们应该是每天都能够，都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跟他连结，要来安静等候他。要来直接从他这里领受话语，要来被他充满。你现在常常被充满，常常有满足喜乐，那也要去宣扬，要带，也要带人来享受这种福分。赞美主，特别我们就知道神的渴就是拯救灵魂，拯救灵魂。特别是那些快没有机会，已经是病危了，甚至年纪很大了，各方面都在衰退了，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机会无多，我们需要更加抓紧机会来传福音。而我知道我已经这种事情我已经被圣灵带领已经做过好多次了，我从中领受到神是多么着急的想要救灵魂，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他就要救他， 他就要救他，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拯救了那个强盗，那么容易，那么简单的事情，几句话就救了。甚至你们可能听过我讲过的见证，一个已经是深度昏迷，甚至都靠机器来呼吸的那个人，他不能回，他不会讲话，不会反应，但是当时圣灵带领，就是叫我在他耳边跟他传福音，带帮他做认罪悔改祷告，求耶稣接纳他，求耶稣接纳他。而神就拯救了他，求耶稣接纳他。当时他就有一个反应，就深深呼一口气。那我当时心里想到，可能是神真的拯救他了，他的家人也很高兴，说：“哎，他有反应。”但是我也不敢确定。那天半夜，他就拔管了，就反正就是完全停止了生命迹象，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中午，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媳妇一直说：“可不可以跟他受洗？可不可以跟他受洗？”那个时候，我的确很为难。一个已经死的人怎么受洗呢？我们知道受洗是一定要自己有这个意愿，他自己表明要愿意，我们才给他受洗的，所以我很为难。但是因为他的媳妇的爱心一直在那里啊，哀求，我就心里做一个祷告，我求神说，假如你要我替他受洗，为了他媳妇的缘故替这个人受洗，你给我一点证据，让我知道我可以为他受洗。结果神真的给你，那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摸他的脉搏啊，看他的瞳孔啊，什么都没有，瞳孔已经上大，脉搏没有，心跳什么的那些更，我们没有带听筒就没有听，反正脉搏是都没有了，呼吸啊什么都没有。整个病房一片死寂，寂静的寂。但是那个时候我祷告啊，就去摸他太阳穴，居然有脉搏跳一两下。我赶快叫我姐姐，当时她跟着我去，我姐姐是个医生哈。我说：“哎，你摸一下。”我姐姐摸说：“哎，真的有。”所以我就赶快叫他的媳妇的赶快去拿点水来，就给他做了点水礼。那我从那件事我就知道神是多么想拯救人。昨天的前一天的祷告，他本人不能祷告，但是我替他求主接纳他，替他求主饶恕他的无知，没有不懂得来信主，犯的罪自己也不知道，求主赦免他一切的罪，来接受他。我想主给他，让他那么呼一口气，叹一口气，也就是等于他说阿门那样，好像那个就是他本人的祷告。那主就接纳他，主这么奇妙的拯救一个人，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这样看到，到此为止哈，唯一的一次看到主这样拯救，我就明白神多么饥渴的想要抢救人。本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要回家了，都已经到 进电梯了，圣灵才催逼我说：“你再去看他一下。”我就赶快，那个楼梯门已经开始要关了，我冲出去，他几个儿子也跟我冲出去，就这样去帮他做一个祷告，在他耳边跟他传福音，很简单的福音，告诉他说神爱他，神要拯救他，我们都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你愿不愿意来要神的拯救，这样然后为他做一个祷告，就这样，神这样愿意这样来拯救一个人，我就想到神是多么的饥渴要救人。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的，在人还有机会的时候，你赶快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是神的心意。你不要去担心他愿不愿意听，这一次传福音成不成功。上个月我们不是就有一个见证吗？大家都听过了。我对我跟我一个亲家传福音，我媳妇的爸爸，他以前是不肯听福音的，很顽梗，很心很刚硬的，很骄傲的，我不信，我不信有神，没有神我不信，人家要跟他 我儿子要跟他讲他不信。但是虽然几个月之后，神就在他最需要最后的机会，神已经要接他走了，在这个时候神就打开他的心门。我儿子跟我媳妇都没想他会这么容易，他们还有一点，当时我带他说那我们就来接受耶稣，他就跟他跟太太就两个就很大声很清楚跟着我接受耶稣基督。哎呀，我当时后来一路哦高兴的不了，我们就一直说哎呀赞美主赞美主，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但是还有人不太相信，说因为他们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的，觉得有这么快变成这样吗？好像不能相信。但是我说，我不是看他，也不是看我自己，我是看神，我知道神是多么的愿意拯救人。所以他今天这样清清楚楚的愿意接受耶稣，我相信神已经拯救了他。第二天我打个电话问他们怎么样，他太太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昨天晚上睡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说痛啊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已经癌症转身全身转移，每天痛得不得了，都没一直没有睡好。那这就是神给的一个印证，就是他得救了，他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得救的平安。而且呢，我后来再听他太太讲，第二天是第三天，神居然让他看到天堂，好美好美的地方。他就对死亡再也不害怕，连他太太有个朋友，就是刚丈夫去世不久，就是怕的不得了，他是拜佛的信佛的，但是太太一开始想到这个朋友，他就很怕他先生会死掉，怕的不得了，但是从那天开始他们两个都不怕了。 都不怕了。这是因为神他们奇妙的拯救了他们，这是神奇妙奇妙的作为。你要知道，神很饥渴，很饥渴要救人的灵魂。只要有一个机会，只要你有一个感动，只要神圣灵有一点点感动跟差遣，你就要去，你就祷告，你不知道怎么传，你不知道怎么，你就祷告祷告祷告，神就会给你很简单的话语跟他讲，给你一个突破口，然后神就要拯救他。感谢赞美主。第二种饥渴，我们看到主好渴慕，把心里的话告诉人，把心里的话对人说。在路加福音第10章39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次去到伯大尼，去到一个他很爱的家庭。很爱的家庭，里边有2姐妹加上一个弟弟，他们都很爱耶稣，很爱耶稣，耶稣也很爱他们。反正耶稣一要去耶路撒冷，经过那里，或者是从耶路撒冷没地方住，就会跑到他们那边去，常常在他们那边歇脚。马大也常常会煮很多东西给耶稣吃。那么这一次呢，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么他们主耶稣在他们那边，马大就赶快忙啊忙啊忙啊，可能我想一定是忙煮东煮饭吧。做饭给大家吃，而他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39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来到他们家，一个忙忙碌碌，想要爱心来服侍主，来使主得到饱足，忙忙碌碌赶快做饭，但是另一个呢，却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耶稣讲话讲道。而在耶稣的眼里，哪一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听到的最重要的。听到的人本身不只是说他能够听到耶稣讲的很多这些别人不来听就听不见的东西，可能是很重要的话。对。对这个听的人，一生都会有用处的，而不只是对他很重要， 他来听耶稣讲到这件事，对耶稣来说也很重要。耶稣心里有话，想对人说，甚至这些话可能要传出去，要留下来，要传出去，使更多的人知道。而这个时候，有些人可能累了，坐在旁边打瞌睡，或者在聊天。有些人在忙忙碌碌，赶快要做饭。女人嘛，做饭，男人可能就在那里躺着啊，或者聊天啊。假如有手机，或者在那里看手机，那个时候什么意思？而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耶稣累吗？假如别人都累了，耶稣身体会不会累？会累，但是他心里有很多话要讲。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要拯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这个时候他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累了，他心里有话要讲，他盼望有人听。这个时候居然有一个人愿意来听他讲话。我们没有看到别的人在那里，就只有玛利亚坐在那里听他讲。这个时候主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他想要讲的讲出来了，而且有人来听。有人来听，我们知道神常常有一些有很多话要对人讲，就如我们今天清晨的晚课，在你们来说是昨亚洲是昨天晚上的晚课，我们提到小撒母耳，那个时候他还是个童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时候的撒母耳也许只有四岁、五岁、六岁，因为他来母亲把他送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大概只有三岁。现在也许在那里有一段日子，最多也就四岁、五岁、六岁，这么小的孩子哦。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当那些日子，什么日子？就是以利做先知的这段日子。以利是在撒母耳之前的最后第二个祭司。 那个时候祭司就是最大的了。有一些祭司同时也是先知，他们会有从神来的话语，但是肯定以利当祭司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以利不敬畏神，以利已经很老了，可能已经很老很老了。那么他的儿子对神非常不尊敬，而他没有处理，他轻描淡写的就责备他们几句，跟他们讲一下，他们不听照做，他没有处理，使整个以色列民族对神都又没有话，又没有好见证，整个以色列民族都不知道要怎么敬拜神。这个时候其实神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人讲，在前面当然我们看到神有叫一个先知去跟有一个神人去跟以利讲一些话，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说那个话稀少，神对那个以利就没有讲过话，仅仅听到这个神人来跟他讲，就是警告的话，责备的话，警告的话，而以利也没有放在心里，也没有放在心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当神责备人，警告人一次不听，神因出于神的恩典，神还会给第二次，第二次再不听，还会给第三次，就是警告就到你真的是无药可治了，那没办法了，没办法了，神只好来处理了。所以那个神人讲了之后，以利还是不在乎，那神要找人讲啊，这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别人好讲了，来找个孩子讲。来找个孩子讲话，把很重要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大事情来跟一个孩子讲。你看神是不是真的是很有很多话，他很渴慕要把他的话讲出来。该责备的责备，该警告的警告。当然，该赞美的，该讲喜悦的他也会讲，但是那个反而没那么重要，是不是？警告的更重要，因为要警告的后果一定不是很好的，一定很严重的。这些话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时候，只能找不到其他人找，找一个孩子来讲。之后我们就看到，神呼叫他，呼叫他，呼叫他，连续三次呼叫撒母耳。头一次他跑去，以为以利叫他，以利说我没有啊。第二次又跑去说啊，你叫我，以利说没有啊。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哦，可能是神叫他哦，因为那里没有别人，然后就叫他说，假如再有人来找你，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然后神第三次来找他，撒母就真的照这样说。然后神就跟他讲， 讲到以利家的事。你看这个以利，他还是不是很在乎，真是无药可吃。在第三章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哎呀，我们说，假如是主要我们受苦，主要我们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耶稣那样。但是现在，神是警告你，把那个后果告诉你，你还不赶快痛哭流涕认罪，把两个儿子也抓来跪在神面前来认罪，还这样说，很高姿态，难怪神没有办法。最后他小小的孩子，五六岁、四五岁的孩子，神居然要把这些来告诉他，因为当时神找不到别人了，好像没有一个可以让神把这个事来告诉他。但是神有话要说，神有话要说，要有人来听，要有人去警告。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也在心里来向主回应，说：“我愿意做那个等候在你面前听你讲话的人。”神怎么会去找撒母耳的？撒母耳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撒母耳是昼夜来在主的跟前的。他刚进了圣殿，母亲把他送来，他就穿着那个小袍，妈妈给他做的那个小袍子，细麻衣，穿着他一个小细麻衣，可能还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做的那一件啊。细麻衣就侍立，白天就侍立在那里。他不是像别的孩子乱跑啊、乱跳啊，有些孩子很爱跑来跑去啊、跳啊跳啊。他不是，他乖乖的、安安静静的侍立在那里，而晚上就睡在，我相信他是睡在月柜的旁边或者月柜的前面。他是离主很近很近很尽忠又很警醒。很顺服，所以比大人，比其他的大人还要离主更近，更会安静听主的，听神的话。虽然他还没听过，但是他会安静。他明明已经睡着了，听到有人叫，他就醒过来了。他就不是哦，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做？他当时只认识以利，但他白天还有跟其他的人，但是在圣殿中晚上睡觉，他只知道以利。所以想说，哦，一定是他叫我，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做？很少孩子是这样的哦。你是用了那个孩子晚上睡啊，踢被子， 滚来滚去，甚至会滚到地上再爬起来。要行的时候，可能你叫他，他听不到，你要推他，推他，甚至要捏捏他，卡一卡他，他才会朦朦胧胧会醒过来。醒过来干嘛？但是撒母耳不是这样的孩子哦。你看撒母耳是多特别的一个孩子，日夜守候在神的面前，而且啊，半夜睡了，听到有人叫，他马上会爬起来。你叫我吗？是要我做吗？这么特别，这么乖巧，这么顺服的一个孩子，正当以色列人都在犯罪得罪神，正当以利家祭司家在悖逆在得罪神的时候，居然有一个这么属神的孩子，那么警醒，那么顺服的孩子，而且是白天黑夜都是在主的面前，在他的旁边侧立等候他的吩咐的。难怪神这个时候有很多话要找人讲，找人来听，找人去传达。找不到一个大人，就找这个孩子了。巴不得我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日夜侍立在神的面前，更多更多的花时间安静在他的面前，而且随时既是安静又是很紧盼望主是不是会有话要跟我说。主啊，你有话要说吗？你可以对我说，我不是八卦，想知道更多，想听更多，我是愿意做那个听你讲话的人。当你有话要讲，要找人听的时候，我要做那个听你讲话的人。我愿意像撒母耳，我愿意像那个玛利亚，做那个要听你讲话的人。那关于我自己的事，我要一直安静在你面前等候，等候求问，直到你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才去做。我不随便去做没有从你那里来的指引的事，我不随便去说还没有听到你怎么说的话。假如还有关于别的，主啊，我更是愿意听。假如你要差遣我，你要托付我去传什么，去做什么，主啊，我要听。我曾经觉得神跟我讲话好像都是关于跟我自己有关的， 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来询问他，他就会跟我讲，神最初开我的灵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有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来问他，他就开我的灵耳，就不断听到他跟我讲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或者关乎别人的或者关乎国度的。我今天还在想这件事，但是哎，我忽然意识到这一两年，当然好像当然我们每一次讲道啊每一次教课啊都是有来求问主啊，从主这里领受我们才讲，但是这一两年好像主有讲到有一个一种服事，一种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过的服事，神要我们来做。而且我也不敢随便，我也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年过去，两年快要两年，神好像就有进一步的话，有进一步的话，时间地点有进一步的话，但是有了话又有很多的拦阻，但是拦阻使得我们是不是出于神啊，好像我又生病了又什么了，事情又耽搁下来，我们心里就会有怀疑，说到底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呢？但是神又来新的话，又来新的话，证明这确确实实是出于他的，是他要做的。但是讲了之后又有拦阻，所以反反复复。但是我就也开始意识到说，尽管神不断有话印证这是他要做的，但是又有拦阻，又要拖迟，又推迟。但是原来神跟人讲话要成就的很多事情，成就的一些事情，原来很多时候也是经过很久很久的，很多年才做成的。所以只要神有话了，我们就要忠心，就要持守，要坚持，要忠心。这也就是神今天给我的领受。原来神讲的不是第二天就发生的，甚至他跟撒母耳讲的话也是经过好几年之后的事情，更不要说神答应亚伯拉罕的事情啊，神答应雅各的事情，哦，那不知道过多久。但是我们就是要相信，要相信，继续的相信，继续的持守。感谢赞美主，巴不得我们今天知道说神很渴慕对人说话，我们都来跟主表态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极其单纯，没有自己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这样的人来听你讲话，做一个来听你讲话的人，然后你要我做什么，要我去传达，可能神的意思是要撒母耳去讲，再一次讲给以利听。 要去传达的，我就要去传达，要自己亲自去顺服的，我就要去顺服，像耶稣顺服主来被钉在十字架上。 OK， 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讲神的第三个饥渴。主渴慕我们的爱，主渴慕我们的爱，他要确定我们是不是爱他。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好像我在这里才找到。我们很多男女朋友啊，甚至是夫妻啊，很多会问对方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在圣经里，我居然也看到也有一个地方，主来问人说，你爱我吗？这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44节。21章，在加利利海边，耶稣问彼得，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比那些鱼哈，刚才打了很多鱼，大条的，153条，在彼得平生很少遇见的。那约翰彼得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耶稣有12个门徒，那么伟大的耶稣只收12个门徒，不说多。在这12个门徒当中，有3个是跟得他最最紧密的。我想他们一开始就是老是挤在耶稣的身边，老是跟在他的身边。那耶稣看到这三个是很爱挤在他旁边的，也就带着他们，也就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们三个。有很多，有一些地方，其他那9个没有去的，耶稣都带他们去。那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之后，要升天的是之前，他有一些事情要吩咐，要托付。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这三个了。但是耶稣知道雅各会很快殉道，所以就不会拖他，不会拖他什么重任要长久来担负的。他要托付彼得，要来牧养他的羊，这对彼得来说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彼得原来只是个渔夫，他没有牧过羊。那第一，你要首先从渔夫变成一个牧羊人。渔夫是打鱼养家的，也可以说是做生意的。渔夫一定不止打鱼，还要卖鱼。不管是说wholesale， 就是说批发，人家来，他就每天可能有人来他这里拿，或者是他要每天要把打的鱼去到那个批发商那里去卖给批发商。总之他肯定是要卖，他才能够打鱼养家，所以其实他也是个做生意的人，是吗？但是牧羊人就不一样了，牧羊人可以是牧自己的羊，也可以是牧主人家的羊。在这里也是跟他讲，是牧我的羊，你喂羊，我的羊。牧羊我的羊，所以不是彼得自己的，他是打工。而牧羊人是很对羊要很细心看顾，很爱他们。那渔夫跟鱼之间可以是没有感情的，鱼也不会表达感情，不懂表达感情，也不懂接受感情，是吧？反正鱼对于渔夫来说是商品，我打算来就把你卖掉换钱。而牧羊人呢，是要一只一只羊是要看顾的。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讲他是牧羊人，他怎么看顾羊。还有你去看诗篇二十三篇，大卫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怎么看顾他的。牧羊人是要很细心，我们知道彼得原来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要变成一个很细心的牧羊人，而且要爱羊，必须很仔细的要爱羊。他们丢了你要去找，他有伤了你要去跟他包扎，他的腿受伤不能走了你要抱着他，是要这样用心用情来爱他的。所以主要是要把他的羊托付给这么一个没有牧过羊又很粗心的渔夫，他要确定他是不是爱我，只有他很爱我，他就会对我托付给他的，他就会很顾惜很用心。所以主耶稣连续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我就把我的羊托付给你。 你就喂养我的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被主所爱，也生心里也饥渴，愿意来服侍主的人，主首先要确定我们是不是爱他。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丢弃我们原来的职业，来学一种我们原来不会的，而且原来我都是大大咧咧的，我要变得很细心，来知道每一只羊的需要，来照顾他们，来喂养他们。最后还要怎么样呢？可能因为我是这个主托付给我做他的牧羊人的缘故，我还要死了。平时以前彼得年轻的时候，就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去打鱼，大家说好啊，我们跟你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主说以后你就没办法这样了，要被别人牵着走，带你去你不愿意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他要为主殉道，但是他说你跟从我，只要他一直跟从主，一直跟从主，主在的时候跟从他，主不在他，差保惠师来了，继续跟从，继续跟从，继续跟从，那么彼得就可以做到主要他做的这种人，可以成为一个细心有爱心的牧羊人，甚至最后可以为主殉道。当然彼得后来真的就是这样了，所以主很饥渴，他需要有人爱他，因为他有工作要托付，即使哪怕只是差遣你去向一个人传福音，像差遣腓力去旷野传福音给一个太监，给一个那个财务大臣，或者是差遣你赶快现在为某一个人代祷，他现在有危险，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里面充满的那个很炽热的爱，我为这个人祷告祷告祷告到真的是汗滴如血，或者是像那个人闯飞里面就是急迫到要现在就来信耶稣，你现在就来信耶稣，耶稣现在就要救你，必须有那种很热切的爱。或者是我们小组里边有一些哎呀很难搞的，老是长进不了，或者问题多多的，你需要爱哦，没有爱服侍不了他，服侍不了他。若是你有爱，也许过一段时间一年半载，哎呀这个人完全改变了。需要爱，所以耶稣极其饥渴的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爱他。但愿这个时候我们都能够跟彼 彼得一样跟主说，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只是分享你的渴。你在十字架上讲你渴了，那个时候好像只是要一口水，但是其实你在世上33年半之久，你有神的好多的饥渴。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听到的，起码这三个很最重要的，我们都要来满足你的需要，我们要来满足你的需要，我们要回应你，我们要让你来满我们的杯，也带人来得到满足。主啊，我们要做那个常常在你面前安静等候，来听你讲话的那个人。主啊，我们更要做一个你可以放心，我们真的是爱你，也要跟随你，一直跟随你，让你可以把一点你心里的挂念托付给我们的。主啊，也许大事我们做不来，但是小事你要托付的，我们要用爱来承接这个小小的工作，用爱来顺服你的差遣，去拯救一个灵魂，用爱来扶持一个软弱的肢体。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爱不够，就得天天加添给我们，也天天吸引我们更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把我们献上这些家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我们每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回应你的人，祝福我们大家有敏锐的爱，敏锐的耳朵，能听的耳朵，顺服的心，饥渴的心，更多的来要你，更多的来做你的使者，来传递你的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